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今年的疫情让很多人和组织把活动搬上了网啊，最近大家都很喜欢谈线上的话题啊，谈后疫情时代呀，有点像是一种应激反应哈。我们主内和主外都在谈啊，但是谈论方式和谈论的处境啊不太一样。世界上那些公司啊，那些个人呢，多数在谈怎么利用网络带货，对吧？把这个优质的资源怎么对接啊，怎么推广出去啊？主内也是啊，跟着在谈技术啊，谈渠道的都有很多啊，好像我们也有很多优质资源等着放上网一样。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啊有很多不同的角度的看法啊。不过我们今天我们不谈内容的生产啊，而是谈谈生产车本身啊，就是人。把东西放上网当然是为了给人看到，对吧？所谓见证就是要亮出来给人看到啊，这也是媒体施工的啊一个作用，就是让见证被更多的人来看到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那个简历啊，这个见证啊，读起来热泪盈眶的啊，可是实际相处啊，干活的时候却让你欲哭泪的队友，有是吧？当然有哈。曾几何时啊，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对吧？你可能至今也没有遇到一面肯说真话的魔镜，是吧？敢告诉你这个事实啊，很多时候其实这就是做文字、做媒体服饰的人啊，我们生命真实的一个状况啊，经常让人觉得相见不如怀念，是吧？啊，靠着神的怜悯啊和弟兄姊妹的担待啊，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大概十几年前吧，啊，我在南方一本号称自己很有影响力的杂志做主编，后来不得不离开那个位置之后，我还记得这个当时我窝在家里边，这个拟了一个电子杂志的策划书，那个其实就是境界最初的雏形。当时我觉得自己看到了中文主内媒体啊和世俗媒体啊将近30年的专业差距。啊，此处不留爷，对吧？啊，咱们换个地方，就好像我觉得我躺下来把自己填进去，就能把那个30年的那条沟给填平了。这个也是后来我接触到的许多同工的这个一个生命的一个现状。啊，我们都觉得自己可牛了啊，但是其实如果不是已经被世界给废了，根本就不会来到神的面前，根本就不会觉得人间不值得。啊，就算真的觉得不值得，也是因为不值得，所以我们转过头去混世界，混的就更没有顾虑了。不病不残就肯献给神的人啊，我遇到的不多。囫囵个的人神也不怎么用啊，这个我们都需要经历破碎啊。神家就是一个 recycle center 啊，一个回收中心。只是这个神对我们每天手里拿着把铁锹到处啊想要填平自己眼睛里边的沟啊，他不感兴趣啊。神更愿意我们先填平什么？先填平我们自己里面的沟，对吧？我们自己里面有哪些沟？这个理想的自我和现实的自我之间啊有一条沟，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恩赐和我们的生命之间啊也有条沟，我们对外打造的人设和关上家门后自己的那个样子啊，这个之间还有条沟，对吧？据说越是聪明人越是精英，这个里面沟越多哈。为什么？大脑沟回的数量和深度和智力密切相关嘛，是吧？什么叫理想自我和真实自我之间的沟？年轻的那会儿我就很喜欢旅行，那时候那个诗和远方啊还没成为这个广告文宣的这个套词呢啊。当时这个出门就是很兴奋了，这个坐在办公室里边就发蔫。我那会儿是一个刚毕业的外地穷学生，在北京下了班也没地儿去啊，躲办公室里边煮包泡面呢，这个用用公司的电脑上上网啊。哎，可是你到了远方之后，哎，就是北京来的，对吧？哎，文化人。 所以路上总是很有爱心呢、帮助一起搭车的人呢那个叫驴友对吧？帮助那些当地辍学的孩子啊，就这么着，我就以为自己很有爱心，一路就这么一直以为了十几年。后来读神学院的时候，自己有了孩子，这个假象才被打破。那小孩半夜睡醒了，他哭啊，神学院的隔音又比较差。啊，又担心影响同学休息，抱在怀里哄啊，怎么哄也不，一哭就是1个多小时、2个小时的。当时这个真是有时候这个不耐烦了，就想一扬手把孩子扔出去算了。那个时候在读圣经，爱是恒久忍耐啊，又有恩慈，这个感觉有点不一样了。啊，你很有爱吗？这个还是自己的孩子呢，哭1个小时就全露馅了，是吧？那会儿我才明白，原来我可以跑遍全世界，啊，却走不出自己。啊，我在每一个远方找到的其实是同一个自我。诗和远方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可能救我呢？是吧？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当我们唱着赞美诗去到远方，才有可能让两者同时得到救赎。恩赐和生命之间啊，也有一条沟。写字的啊，这个服饰的这些童工，最强调才华呀、灵感呐、恩赐。其实，什么叫文字恩赐？这个我有一个体会，有一个定义，分享给大家。这个文字恩赐啊，就是说，这个你的文字总是比你的生命快半步。我可以写出我做不到的事情啊，我写的、我说的总是比我做的漂亮啊。恩赐嘛，没办法。缺点还好改，但是你听几个人分享过说他是怎么把自己的恩赐给改掉的，啊，所以这条沟不容易对付啊，不容易对付。我在广州做了这个差不多10年媒体，那会儿每发生一个重大新闻都要点评几句，这个写事论呐、上头版呐，这个一开始，哎，你这个文章只要点出体制问题就是个好稿，那后来呢？还要在这个社会学的框架里还原出这个当事人的生存困境，对吧？再后来点评了这么多年，这个报道了这么多年，这问题怎么还没改变呢？后来大家慢慢又开始谈这个信仰缺失，没想到这几年这个价值回归了啊！现在只要有人肯用大白话按照时间线啊告诉你发生了什么，就可以是一篇好到都不太真实的稿子了哈。好像那个"此稿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文"。这个环境，这个情况啊，其实对有文字恩赐的人未必是件坏事儿啊。以前我们以批评别人为业，太习惯了，太轻车熟路了。无论别人听不听得到我们的批评，这个不确定。可是我们能肯定的是，真的是已经把自己变得都挺有脾气、挺骄傲的了。结果自己的日子先搞得七荤八素的啊！那另外一个，什么叫对外打造的人设和关上家门后的样子？这个我想都不用解释了。这一个人怎么样啊？不是看他在外边在台上做什么，在新闻联播里说什么，对吧？你去问问家人呐，问问孩子啊。就算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也是这个一将功成全家哭啊。用神隐的话说，就是这些人把日子过得罄竹难书啊。如果你认为自己很完美，我建议你赶紧找个人结婚，因为什么？因为从你爱的人嘴里告诉你你的真相，你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很多时候，理想啊、恩赐啊这些啊，都是用来走江湖啊、糊墙啊、糊弄外人的。在婚姻和亲子关系里面，这些东西通通失效。我们还是用以前的老套路。同样是犯罪了、犯错了，我们把这个问题写出来，然后在这个提起笔来洋洋洒洒的反思一通啊，就觉得自己很属灵了。明天又犯罪了，这个再写一篇新的吧。这么下去，这个一下子我这个号还能做到日更了啊，读者可能还追捧的挺热闹，点赞呐、互动留言呐。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你家人啊、老婆孩子每天就跟你这么。日子就这么生活在一起，你的创作繁荣建立在他们极大的忍耐上，那神的公义在他们身上怎么还不显明呢？啊，你悔改的果效为什么在他们的身上迟迟没有显明呢？啊，当然了，有人这个为了避免这种尴尬， 就不结婚，绝不让任何人有机会告诉我关于我的真相。他根本不让你有近身肉搏的机会，对吧？我们做基督徒的追求的就是身上有基督的生命。可是晚上睡觉前，我们扪心自问，你敢问你的配偶和孩子，你们觉得我今天像耶稣吗？说实话，很多时候为了避免问自己究竟敢不敢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宁可给自己搞得挺忙的，没时间问这个问题。太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光景就是那四个字，不堪一问。这些年来，我有一个经验真正这个对我生命有益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让我觉得不舒服的事儿。所以我想这个问题还得问。这个我想了个办法，这个换个这个说法问自己就是我比上个礼拜我比上个月是不是更像耶稣一点呢？这个问起来压力小一些大家或许有兴趣的今晚就可以试一试每个人都问自己这么一句，这个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了，不一定非要去远方了。其实我说的这些一点也不新鲜文士在天国里是最小的，我们这些人别无耕田、贸易、编程、修理的这些本领神允许我们用自己擅长而且还这个很舒服的这个方式就能服侍神，与其说是我们的恩赐，不如说是神对我们特殊的怜悯和恩典我们觉得是自己的恩赐的话就很容易骄傲，我们意识到是神的恩典就会让我们谦卑下来。这个时代圣灵在空中开了一条让我们众人在灵里相通的道路不一定是在窝在一个地方了靠原来的人际关系的平台圣灵可以借着新技术的手段在千万人当中已经铺设了一条灵里相通的道路我自己在境界所经历的他在这里设下了一个真诚敞开的一个场在这个场里面，在这个平台上面我经历到圣灵的工作，首先就是从认罪开始的，从悔改开始的。圣灵来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不知道自己残破的时候，雄心勃勃的想要为主做大事；当我真知道自己不行，每天早上跪在神的面前，才慢慢明白，神就是通过我的残破。和我身上这些千疮百孔跟读者连在一起的。几乎每次后台看到读者的留言收到这个投稿或者发来的代祷需要身影都会提醒我在旁边。他说你能帮到他。有一次我忍不住抗议说，我说这是个姐妹身影说她的经历和你很像。我说她在谈自己堕胎的事儿。身影说你们都很自我不是吗？说的对当然对。我几乎可以在每个人每个读者的跟我们的沟通当中，他们的生命光景当中，他们的罪里面找到我自己的影子。牧者有时候不是有时了，牧者要常常要注意克制急于洗白自己的冲动。记得我们自己是从怎样的罪当中蒙神怜悯走到今天，还把我们放在服侍的位置上。我们记得这一点我们其实更能够帮到人像保罗越靠近他生命的这个最后的阶段，他越是自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以前这个传统媒体曾经很热衷参与造神运动，对吧？聚光灯一打，把人心里边这个打造偶像追逐偶像那种冲动都给你撩出来了。后疫情阶段的这个新媒体时代，道德偶像的包袱太重了这个也格外这个容易吸引撒旦的攻击。这个时代真理的传讲在群体当中应该是分享式的我想应该是多中心的立体结构的，期待参与互动的并且随时准备在群体当中被修正。大家其实已经不再接受那种领袖，就是永远自己霸着话筒却总是忘记戴耳朵，好像他只传福音，自己却不再需要福音。神正在使用那些像雅各一样蹒跚的领袖虽然瘸着腿走路， 但是每一步都在依靠神，可以分享他们新鲜的经历神的见证，而不是二三十年前的悔改经历。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边，面对后浪，你会自动放弃站在道德高地上摆出一副教训人的面孔，否则他直接取消对你的关注，对吧？这是一个人在心不在的时代，每个人在私人领域里面都享受空前的自由，你讲的没意思，他就低头，玩手机，做低头族。就算你绑定他，他不得不关注你，这个你的信息文章那个每天都发到他的手机上，可是他还是可以选择不打开不阅读，他还是可以选择不让主日听到的信息与一周其余六天的事情发生任何的化学反应。他也奉献，对吧？他也尊敬牧者，平时很尊敬的。他甚至怎么样？他甚至为你的讲道，为牧者的教导，专门开辟一条 VIP 通道，绝不让你与本周其余六天里的他在大脑里有任何相遇的机会。有一次一个读者在一篇抑郁症得医治的一个见证后面给我们留言说你们境界就不能发点信仰里轻松美丽的东西吗？这个世界就是个大病房，是吧？当然病房也可以轻松美丽，病房里边可以有鲜花，对吗？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幽默疗法。在这间病房里面有人瘫痪，有人血漏，大家每个人病的部位不一定一样，神是那个唯一的最好的医生，我们互相分享如何从神那里得到的医治。有时候我们之所以病而且病得重，是因为我们自我中心，就是因为不愿意跟人分享。所以作为治疗过程的一部分，医生要求我们彼此分享，其实就是让我们在一个群体治疗当中互相医治。当一个人解开一条内心的锁链分享出来就能够帮助群体当中其他有类似问题的人，他们的锁链也得以脱落被释放得自由。如果我们肯这样去做的话，神就在我们当中他的自由就在我们当中，他的医治就在我们当中。而我们身上最软弱的地方也就是被撒旦最猛烈攻击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换一个角度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些地方有没有可能也是最能够我们身上最能够被神使用的，我们最应该经历圣灵翻转大能的地方？两军对垒，对吧？撒旦在对面，撒旦不会错，他很聪明，很多时候他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的价值、命定和力量所在，他先要来偷窃，先要来毁坏的部分，恰恰正是我们身上可能最宝贵、最有可能为神所用的地方。所以大家对境界的内容其实有一个这个使用方法是，你如果觉得自己哪儿不舒服，你就在境界里面搜索关键词拖延症颜值控性上瘾这个焦虑、抑郁、怒气等等，你会觉得原来你自己并不孤独原来有人在经历同样的痛苦和考验，而且他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有人可能已经在进行康复训练了，是吧？与此对应的作为服侍者，我们就要想清楚，你的采访、自述、评论、写作，你主要针对的是什么问题，这样你的行文就不会取舍失当你就会从读者的角度，从我们身体得医治有益于病人得医治的角度会考虑你的服侍，而避免了过多带入我们自己的喜好当然我不是说你这个要把文章写的跟药品说明书一样专治牛皮癣还是肠胃炎什么的，而是说提醒我们大家心里面要有问题意识。另外有个情形必须提一下，就是一所医院里边病得最重的那些人，其实不是刚才我提的那些瘫痪残疾甚至也不是癌症肾衰竭重症肌无力我列的这些病的名字，你全都可以在境界里面找到当事人的见证。这些不是病的最重的，病的最重的是谁是那个房间里面一转身穿上白大褂装医生的人。他自己本来是病人 啊，求医问药太久了，各种医生说什么话，走什么程序全明白了。刚开始还能心平气和跟病友交流自己看病的经验，渐渐的就不满足了，就厌烦了，就腻了，对吧？说来说去的，怎么还是我还是这样的角色呢？他不甘心，就悄悄给自己换了包装。反正现在大家都戴个口罩，你知道我是医生还是病人，全看心理素质过不过硬，是吧？啊，所以同工们啊，越是服侍久了，越要提醒自己。不要着急转岗啊！啊，服侍跟在公司里做事不一样啊，不是说今天这个好像业务跑了2年了，就必须给这个做副经理了，这个做空调房了啊，其实不是这样分的，我们不是这个啊世界上这一套。我们每天啊，每天记得要对着镜子提醒自己，我是病人啊，神才是医生啊，境界里没人是医生。啊，也从不按照医生的标准培养人、期待人。如果在境界的服侍能帮助你一辈子肯做一个诚实的病人啊，那就已经是神对我们服侍很好的这个回报了。世界上其实没有哪个地方，也不应该有哪个地方，让你进去晃一圈，出来之后就特有把握说我可以医治别人的灵魂了。你不必有这样的自我鞭策哈，别人也不必这样的期待你。哪怕是神学院啊，现在也已经到了。啊，应该调整人设的时候，刚才提到，我们的服侍和分享要有问题意识，同时呢，要努力讲好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造人？我是问过自己，特别是对自己特失望的是，你说上帝为什么要造我们这种人，是吧？这么健忘、不领情、反反复复。软弱，好不容易状态起来之后，又那么容易自嗨，要么自己不肯做，自己做了嘛，又不宽容人，又要去指别人。我也看过这个不少人企图回答这个问题。目前我觉得最暖心的答案是，上帝造人，是因为上帝喜欢故事。你想想吧，人的选择，忘恩、背叛、悔改、跌倒、得胜。太有故事了，罪和恩典在配方上一点点的不同，就会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情节变化起伏。再没有什么比人更适合故事的了。境界刚开始那几年，我和神影交流自己改的稿子，神影有时候会说一篇文章删去了2000字，不改变原意。有一天我整理自己这个神学院的时候，散落在。一些本子啊，讲义一些草稿纸后边的一些灵修的一些笔记啊，我就忽然想起神影这句话啊，一篇文章删掉2000字，不改变原意。然后我就模仿着说出一句，我说我们的人生删掉20年，不改变原意，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呢？会不会有人这样回忆自己的一生呢？这个好像这个有点惨兮兮的啊。可是这一切其实都可以成为高潮来临前的铺垫，我们有没有想过？有一首歌是"多少痛苦白白受"，对吧？有一首赞美诗，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里面积蓄的一种激情、一种渴望。它预备着一个时候。预备着一个时刻，我们真正打开自己，我们邀请神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进到我们生命最深的里面，进到每一个角落里。那个时候，我们人生那些起了大早绕的远路，那些我们以为自己白白承受的痛苦、委屈、眼泪，那些我们以为可以删掉的、让我们觉得羞耻的人生、浪费的人生，就成为神来之笔。当我们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非常棒的故事。我们虚掷的光阴被他攥在手里，成为故事里面闪亮的珍珠，每一颗都能够反射出神的光辉来。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不明白。 足的时候求主帮助，
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星星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
我相信
我相信你的道路
高过我的道路，
我甘愿谦卑顺服。
甘愿谦卑顺服。